中所做的事，或者神所做的事。六十五篇第三节，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另外在六十六篇第十六节，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神行的事我要述说。我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都能够有这样一个看见哈。我总是觉得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为神所做的事，就人的感觉当然都是我们在做啊，我们做了一些事，建了一些堂，传了一些道，做了各样的事，我们奉献了多少钱，我们总是在为神做事，这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感觉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也总要记得，我们如果能做任何事情是美善的，是美好的，那必须是神为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对全世界人都在讲神为我们所做的事，神创造了我们，管理了我们，施行各样的恩典，也呼召我们，也审判我们，神做各样的事，为我们做各样的事。那不只是对非基督徒我们这样讲，传讲这样的信息，叫人能够信靠耶稣，叫人能悔改信耶稣，我们对基督徒也是彼此口唱亲和的讲。所以凡敬畏神的人，他不是说不敬畏神的人，他不是说不认识神的人，是敬畏神的人，你们来听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他为我做了哪些美好的事。那我们再一次说，神为我们做非常非常多的事，不仅是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都有做非常奇妙的事。但是我们总是喜欢用神在教会里面，神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事是赦免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习惯这样讲，当然不一定一定要这样讲哈。我们对任何人，我习惯总是讲到说，我们有罪，我们得罪了神，但是而且这个罪恶是这么大，我们被罪恶所胜，但神所做的事情就是他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们在今天讲到教会，就特别讲到这种团体的生活。当然我们讲团体的时候，我们不会忽略个人，我们不会忽略个人跟主的亲密的交通，那是基础。但是如果有这样的交通，我们也想到是我们众人都被赦免，都被恩待。六十五篇第一节讲到说，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我没有去查这句话那个是原文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英文是怎么样，各位手里有英文圣经的可能可以看一下。这句话是说锡安人都等候你，都等候，然后有个标点符号，然后说都赞美你，就是说锡安人，也就是教会，也就是说神的儿女都做两件事，一个在等等耶和华，第二个呢是赞美耶和华。那或者是就照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是，锡安的人呢都要赞美你，但是要赞美你的人太多了，所以都在排队等着赞美你哈。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哈，两个都很好。我们需要等候神，圣经上有讲，我们需要赞美神，因为我们需要等候神，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需要，我们有很多祈求神替我们做的事，所以我们在等候他，他好像还没做事。另外一方面呢，因为神做了很多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值得感谢的事，我们就都要来赞美他，要感谢他。但是太多了哈，就等着要去赞美他。我不知道是哪一个，反正两个都很好哈。我们许的愿也要向主偿还啊。我们今天在新约比较少讲到许愿，但许愿就是我们曾经很严肃的、很慎重的请求神为我们成全一件事情。如果成全了，我们就不能说回报了，我们就要有所表现。那个许的愿要向主来偿还。而事实上许的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最多发生的情形就是说，今年你的奉献啊，或者为什么东西你要奉献多少，这好像许愿。或者我们讲的轻松一点，我们在神面前立志，立一个志向，就好像许愿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把圣经看完一遍，或者做什么样的事。但是我们是许愿偿还的时候是双方面的，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应该，我再一次说不是回报神，我们应该有个感恩和赞美的态度。这是到教会里，我们到教会里是来赞美神的，我们到教会里来还愿的，我们来教会里面是述说神在我身上做了多少奇妙的事情。 而我们也不是停到这里，我们到教会我们是来祷告的。第二节，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我们向神说，我们希望更多的人来蒙上帝的恩典。更多的凡有血气的圣经的用法都是指着我们是受造物，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都会消灭的。我们这些受造物有限的，我们不希望被消灭，我们不希望消失，我们希望来依靠上帝来救你。那如果神真是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一直有这样的心，我们愿意亲近上帝，我们愿意渴慕上帝，我们愿意跟弟兄姐妹凡所有的，我们一起来亲近上帝，跟弟兄姐妹住在神的院中，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各位，你想这句话对我们来讲，我们通常还是这样想，我们因为神我们知足了，主啊有你就够了，主啊有你同在就好了。甚至那些比较属灵的啊，还喜欢讲到说，我们不是求主的恩典，我们就求主自己哈。这个我懂他的意思，不过有的时候讲这些讲的有点悬啊。你跟你老婆说，哎呀，我实在非常喜欢你，就是喜欢你自己，不因为你会烧菜，不因为你会做家事，不因为你的任何东西，就是因为你自己。那他到底是什么呢？他烧菜也不算进去，他做其他事也不算进去。神，如果我们说神自己，我懂那个意思，就是我们不是只喜欢一些神给我们的好处啊，但是我们也不必讳言，如果神做了一些事在我们身上，我们很感谢，而且我们祈求神继续做一些事，继续在我们身上更新，继续赦免我们的罪过，继续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保守我们的家庭，继续求神不但是继续，而且做得更丰富更好，求你做一些事情，这也很真实。单单说我单因为你自己，就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做这样的祷告，跟人家一起祷告的时候，特别属灵人说，主啊单单是你自己，就我希望我们是不是为了一些好处来亲近神，但是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亲近主是有好处，这不必有什么丢脸。而这个好处叫我们不自私，叫我们爱人，叫我们爱主，这非常好。这不是一个人，这一群人，这都在我们人间非常少。现在口头上大家都喜欢讲双赢，其实恐怕双赢还不够，要多赢，每一方面都赢，大家都希望这个样子。说这样子常常就表现出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大家都输，通通都输啊！有些人赢一下，有些人赢一下，以至于在社会上哈，我们很难有这种在基督里面教会里面的这种彼此祝福的心哈。我们大家都蒙福，所以这都是双赢，大家都喜悦。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大家都喜悦，不是某一个团契，不是某一个部门，不是某一个人特别蒙恩。当然了，有些教会比较注重某些工作，这是很好的，有些教会专门注重这个青年的工作，有些教会是注重在职场当中的人，有些教会是注重服务业的，有些教会是注重更生人的，有些教会是注重什么，这都很好。但是只要来到教会，我就希望每一个人，不管哪一种人，我们像一个身体上肢体一样，通通都蒙福。而且我们的蒙福是因为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也就是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因为你家现在越来越有钱，所以我家也有钱起来，因为你越来越有学问，所以我也有学问，因为你越来越美丽，我也美丽，这当然比较难一点了。但是就是在教会里面哈，神的儿女里面，一个肢体和众肢体是一起祸福相连接的。而且我们好到一个地步，就是靠着主吧，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大家一起快乐，而不是一个肢体的荣耀大家一起嫉妒，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起拍手叫好。就是我们世人会这样，我们会幸灾乐祸。你说现在社会上的情形，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自己也常常有份，就是社会上的情形，就是看到是党派之争，是私怨之争，只要你是这个的我就逢你必反，只要你跟我一起我就逢你必称赞。我们会不喜欢这个现象，可是我们自己有这种毛病，人是罪人，人的罪呈现在各种层面， 包括这种不讲道理，包括不能够体恤别人，包括一切是凭着自己的私欲来做事，因为你怎么样所以我就不喜欢。让我们凡事是因为主，我们就凡事有正面的，不是不责备，不是不击打，不是不审判，但是我们特别是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能经历大家因为大家的蒙福都更多的蒙福。不过我们在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因为圣经上也是这样讲，其实神的心意是万国万民万人万事万物都尊主为大，都蒙福。当然这件事要到新天新地里才有，在现在的世界，在最后审判来之前总是混着的，麦子败子混着的。但是在诗篇六十五篇六十六篇，我们等一下会看好几篇啊，就是以下的，他也是常常讲到说，我觉得是全世界因为教会蒙福而蒙福，全永和因为你们蒙福而蒙福，因为其他教会蒙福而蒙福。因为他说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一切，当然你在这里可以讲说一切在地极的基督徒，一切地极和海上基督徒，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基督徒蒙福了，基督徒会带给这个世界因为认识上帝而各有的好处。在这里面当然也有征战，所以他也说第七节，你使珠海的响声，其中波浪的声音，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就上帝的作为会让那些，这通常珠海的响声、波浪的声音、万民的喧哗，通常在圣经里表示是他们对上帝的反抗，那个喧闹的声音，但神会让他们平静。不管是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或者在教会施显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事。然后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这里都在讲两个对比的情形，一个是大家惧怕，一个是大家欢呼，一个是因为上帝的作为让地极的人都惧怕。你看耶稣死的时候不是大家都惧怕吗？震动啊这些，现在地震大家也都会惧怕，但是惧怕的时候人往往没有归向上帝，平静安稳的时候人也往往没有归向上帝。人没有归向上帝，这我们实在不能多说什么，因为人是罪人，人就是瞎眼的。神降下灾来人不会悔改，神赐下福来人不会感谢，但是教会不能这样。基督徒应该要常常的宣扬神，常常的感恩，提醒人，当灾难来的时候提醒人，人要悔改，免得有更大的灾难，归向上帝。当我们丰衣足食的时候提醒人，当然这都是宣教传福音的圣灵要给我们力量，因为这是一个竞争。我们的以前的总统还说台湾丰衣足食都是妈祖所赐的，那我们必须跟人家讲，但我们怎么跟人家讲？我们自己必须相信这是真实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活出这种真实。而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的渔民，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沿海的居民，我们每年每天每时候看到都应该很伤痛的，都应该很羞愧的，都应该大声的呼喊，主啊，求你让这个岛上人知道要拜的是上帝，那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跟这世界上的人，我们怎么把，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岛上，就在我们家里面，教会需要跟这世界上的人讲，我们这个土地是蒙福的。因为第九节他讲的并不是将来新天新地，就是甚至不是讲到教会，就讲到每个地方，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然后我们很熟悉这一段哈，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然后这一切都欢呼，我们路径低下自由。神的儿女不管在教会里在世界上工作，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主所在，主的灵所在的地方，我们尊主为大，我们就经验，我们也知道神祝福我们。哎，这幅图画实在太棒了，神让他的教会很丰富。 可是我们起码就表面上来看，而且就实质来讲也是真的，神也让这个世界非常丰富了。虽然世界和教会就我们的悖逆，就我们的不顺服，都早就应该经历到，个人和团体都经历到永远的刑罚了，但神还在忍耐宽容，而且继续恩待。我实在觉得这世界实在太美了。今天你们看你们的那个什么是铃声与信息，是那个反面那一页啊，就是有一个闽大卫弟兄造的一个什么台湾的那个一个什么鸟哈，那个好漂亮。那鸟它上面讲说，在民国多少年，它十几年前的时候，台湾只有80只，但是现在保育的结果呢，就是多起来了。然后我看很漂亮，也请你各位原谅啊，我看那个鸟好漂亮，它而且。那这位弟兄真是花了很多的力气，我不知道他在等多久，我也不知道这是多远的距离拍那个生了蛋，然后又孵那个，听说又他第二次去的时候又已经孵出小鸟来了，很美啊，很漂亮。这里我都有很多感谢的事，这是一个弟兄，我今天来到这里看到，我很感恩，我觉得很高兴。但是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也看到这一幕，他们也拍这些，他们也让我们看到，甚至有比这更好，我们岂不一样是感恩？因为这都是神手做的，不管是那个鸟，不管是拍的人，不管是摄影的人，不管是印刷人，不管把这个放在我手里的人，不管把这个放在电视上的人，或者放在网络上的人，不管他是任何一个，包括慈济的台或者回教徒的台，当他不知道却描述了上帝的奇妙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会感恩。而且我们有一个强烈的盼望，就是我们能够传扬福音，叫这些人知道要感恩，要赞美，要信靠，要畏惧的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这是教会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的美好，神做的是这么美好。我们求主让我们提醒弟兄姐妹，而且提醒这世界上的人，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还行出多少的恩典。我在看启示录的时候哈，我们一看启示录常常就想到那些灾难，好可怕哈，三分之一的水都变成血了，这很可怕，我也承认是真的。但是各位，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三分之一的水变成血，三分之一的树都被烧掉了，等等等等，三分之一的人都死了，那好可怕。目前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这么大的灾难过，三分之一的人，在中世纪黑死病的时候，也没有说三分之一欧洲人都死了，死了可能十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相当多的。就算是超过有个城市人都死掉了，全世界人还没有死掉三分之一，那好可怕。但是各位你再想想看，如果三分之一的人都死，三分之一都地都坏了，他表示另外一件事，还有三分之二是好的，好的还有多数。我觉得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实在是这样可怕。其实我们今天台湾死十分之一都不得了，死百分之一都不得了。你看这大地震，我们地震死了多少人，你看禽流感死了多少人，万分之一都不到。我想到这些就想到神有非常大的恩典，而且这么多的人，不信主人，抵挡上帝人，拜偶像的人，犯罪的人，吸毒的人，杀人的，说谎的，欺骗的，哎呀，我们基督徒也多多少少在其中，我们也有仇恨，我们也有种种心理的罪恶，但是神做了多少的恩典和奇妙的事在我们里面。好，这是锡安的人要等候赞美。我们因为看到这么多的事，这里都还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当我们知道一定假定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了，没有耶稣基督救恩，我们不是得救的，我们不能说这些赞美的话。让我们真希望啊，教会能够复兴，能够让人能够认识神，能够悔改。66篇，第一节，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当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你们来看神所行的。我们跟这世界讲，我们对敬畏神的人说，我们对全世界人说，我们对不敬畏神的人说， 对了，有的时候人家不听，有的时候我们闭口也有时间，有的时候我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更承认我们这一生恐怕我们表达的都不够恰当，传的福音都不够理想，都不够完备。但是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传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传这位三位一体真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在传。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哎呀，这个盼望，这个祷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多看到一点，有更多的人向神在欢呼，赞美他。我们更多的人说，我想这真是历史上教会进展的过程里面会有的，全地都要向你投降。这个投降不管是好的坏的，好的就是信靠顺服的主，圣灵让我们的心看到主的恩典，让我们降服他，做他的仆人，做他的奴仆。坏的呢，就是像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那样，自己已经变成一个像吃草如牛的，然后才想到上帝是真实的。但是他们不能抗拒，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的。人在死亡的时候都非降服上帝的权柄不可。但我们希望人在活的时候敬拜主，歌颂主。好，那神的作为是什么？各位，我们刚刚读了也唱了这个，读了以赛亚书44章里面的，唱的也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事实上圣经里面，以赛亚书里面，圣经里面很多有讲到说神化沙漠为绿洲的这美好的事情。当人悔改了，当人归向上帝了，原来荒凉的地、荒凉的城又在丰富起来。神做这样的事，这是神做的。但相反的，神也会做。在以赛亚书24章第1节，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圣经学者把这个讲，把上帝的审判和刑罚，用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上帝的刑罚和审判，就是上帝在做反创造。以赛亚书24章就讲这样，上帝的创造是什么？使空虚混沌变成丰富有秩序美好。你看创世纪就知道，原来是空虚混沌，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反正我们看到是空的，混沌是乱的。在创造的时候一开始是这样，然后上帝把它变成，先把黑暗去掉，说要有光就有光，然后分开，把这个光和暗分开，然后把天上的水、天下的水分开，然后把地和海分开，然后让地上丰富，让海中丰富，让天空的鸟也丰富，让有走兽、有飞禽、有草、有鱼，有各样丰富美好。上帝的创造就是让没有的变成有，让混乱的变成秩序，让黑暗的变成光明，让没有生命的成为生命，让原来没有动的后来有动的东西产生，就没有动的原来只是地上只是石头啊、水啊这些东西，然后会有比较静态的动，就是植物，然后有动态动，就是动物。上帝的创造是一切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美好、越来越有秩序、越来越有生命力。相反的呢，当人得罪上帝的时候，当人远离神的时候，其实神借着罪人所做的，就跟我们今天污染环境一样，就把这个世界上弄得混乱，弄得更多的死亡。当然在神的恩典下，我们在做这个过程中好像有暂时的美好，暂时生产力增加了，暂时一个工厂产生了很多东西，但是那废水、废弃物、自私自利所产生的结果，那个我们大家也深受其害，而且那还没有完，会有越来越多。不过这后面有上帝的手，所以在以赛亚书也常常讲，启示录也常常讲，当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做一个反的操作，原来丰富的变成荒凉，原来有秩序变成混乱，原来美好的变成丑恶的，原来丰富的越来越空虚，越来越荒凉。 万事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万事也可以互相效力，叫恨神的人得到更多的痛苦。神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也可以化神奇为腐朽。讲这么多啊，其实他只讲了一件事。第六节，他将海变成干地。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件事当然是指以色列过红海，这件事好的无比啊！以色列在灾难中能够没有拦阻过去了，海也常常是形容抵挡上帝和上帝子民的。现在上帝借着大东风把它吹干了，让海的狂妄停住了，让人可以过去。但这也是两大灾难的一个灾难，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海变成干地以后，当埃及人下去的时候，通通都死掉了，所以那是一场大屠杀。海变成干地，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不大能够想得到的，圣经上大通风把那个海吹干了。各位，那个吹干了，我实在很难想象，那死多少鱼哦。那个海水里面，包括底下的珊瑚，会不会永远都死掉了？这也是灾难啊！这个灾难其实跟着埃及人的原来的十个灾是一直下来，埃及人不悔改，灾就越加越重。这些灾难，在埃及的灾难，在红海的灾难，在启示录里讲的更多，好像就是形容的更多。那我们都不必想到那是什么很可怕将来的事情，或者很遥远过去的事。在我们今天，你看那些什么全球暖化这些电影，你看到你体会到都很多。而最可怕的就是我们慢慢就习以为常了，然后又借着科技，其实我们不是在延长寿命，我们就在延长死亡。你看今天多少人活得很长，活得很长，你可以说死得很慢，因为有些科技让他能够哇，以前可能早就死掉，现在可以在床上再躺十年二十年。然后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好像也有这种状况，我们是活得长了，我们吃得好了，但是人不敬畏上帝的时候，可怕的事情也很多。只是我们怎么样，这当然不是听一堂道或者我们一下就可以做出来的，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随时可以做出来。就是我们怎么在我们所学的、所生活中的、所领受的、认识神，我们能跟世人说这是神所做的，你要悔改。我承认我们不是每分每秒钟在做这个事，事实上我们一年没有做过几次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言语和行为，或者我们的不说话和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向这个世界上宣告我们的主是奇妙的，归向他，我们可以因他欢喜，我们也可以因为悖逆他就麻烦了。第七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他的眼睛见长列邦。他的全能在掌管一切，他的全能也包括我们在六十五篇第九节讲到的，让很多地方很丰富。啊，这神也很幽默，对不对？你说阿拉伯国家一点都不丰富，都是沙漠，哇！可是它底下的黑金真的好丰富，让它那么富裕。你们去过杜拜的，我听说那真是哇，好奇妙，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把那个地方建设那么好，因为底下有油，这是神的恩典。那个国家那些民族都不认识神，甚至我们可以说是抵挡神的。但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跟穆斯林所传的福音，我们能够提醒他们。你们要归向这位真神，归向耶稣基督，否则总有神审判的时候临到了。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神在我们身上做创造的工作，托住我们的工作，管理我们，恩待我们，在生活中引导我们的工作，叫我们活下去，叫我们不动摇，叫我们在动摇中又能站得住。第十节，你也熬炼我。十一节，你也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上半句，你使我们进入网罗。十二节，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这是神做的事，神都做这些。神做一切的事，我们记得借着耶稣的十字架，借着圣灵光照，我们记得神做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管教我们打击我们的时候，叫人坐车压我们的头的时候，我们痛苦，我们呼求神救我们脱离这样的凶恶和患难，赦免我们的罪过。那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不管是经过多少水火，或经过多少的恩惠慈爱和保守，只要悔改，只要相信神，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然后还愿，就是我在极难时我嘴唇所还的愿，献上公牛。我想这都是那个作者，或者是作者所代表的那一群我们。我们因为悖逆，因为得罪你，然后你让我们好辛苦。我们在辛苦的时候，我们就悔改亲近主，说主啊，如果你让我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如果你再恩待我，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哦，结果神就恩待他们，他们就还这样的愿。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主真的是在做这样奇妙的事，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第十八节，我不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中文翻的好不好。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用简单一点的了解，就是如果我一天到晚想到罪恶的事，想怎么贪污，想怎么腐化，想怎么伤害人，想怎么欺骗人，想怎么自高自大，这主不会听你的祷告。这个好像连解释都不必解释，我们心里充满了罪恶，怎么会主喜欢听呢？但是他翻译说注重罪孽，是不是也可能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天天在想到说罪恶的事情，包括别人犯罪伤害我们，或者我们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然后我们就一天到晚被控告，这个也不好。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因为圣经是常常用，就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拯救，里面我们在上堂有讲，是遮盖，是保护你在一个隐秘处。那隐秘处不仅表示平安了、啊，遮盖隐秘，没有人找得到你，不仅表示安息，不仅表示平安保守。你自己再想想看，如果一个遮盖一个隐秘处，表示的是什么？遮羞，你的羞耻不会再被人看到。这是基督徒需要记得的一件事情。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算旧账。如果一个人悔改了，我们不算旧账。而我们人如果不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很喜欢算旧账，对不对？我们常常记得别人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常常吵架的时候就重新提起来，啊，你怎么样怎么样，你还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其实最记这些事情，所以爱不计算人的恶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这样的爱。那最重要的，我们也必须知道一件事，神也不算旧账，遮盖了，主的宝血遮盖了，主的宝血涂抹了，不再有这些，我们存着一个平安的良心，我们不被控告。可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个心硬的人不承认自己有罪，那神会管教。那心软的人也一样是罪人，常常就一直被过去的罪恶所控告，不管是别人做的或我们做的。我们求神让我们知道，主所做的事情是涂抹我们的过犯，就不要再去想这些了。我们只记得神的丰富的恩典。那我们在蒙恩了，在六十七篇整篇我们不看啊，但是那里就讲到说，神光照我们，神光照我们，好像能够反射出这个光，叫万国都看到这个光。神光照我们，叫我们好像能够反射这个光，反射的情形是怎么样？第六节，地已经出了土产，那跟六十五篇的连在一起。地本来是可以，本来没有地的，然后神的创造和管理让这地和海分开，然后又降下透雨，然后让这个地里面产生许多丰富的东西，养了万物。然后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在迦南这个地方，在全世界也常常这样讲，神使大地变为空虚，因为人得罪了上帝，神又让地被污染了，神又让这个地变枯干了。哎，我们今天不是太多了吗？沙漠化的扩大，某个工厂附近的田地几百年、几十年不能再种，海洋鱼不太能吃，哎呀，这些我们都看很多。 那我们不知道神会继续怎么做，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就很悲观了，这个世界就越来越邪恶，邪恶到最后就毁灭了，然后主再来，新天新地。其实圣经未必是这样讲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们知道主一定有新天新地，旧世界一定会过去，这是一定的。但是主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他会不会做一种彻底的更新，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可以求的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悔改，求神让我们被兴起，求神让教会被兴起，让地能够重新再出土产。但是教会的兴起，地的兴起，我们也不是那种傻乎乎的，甚至像有些新派一样，哦，大家都可以，大家都自动的就蒙恩，没有，人不悔改的话没有办法蒙恩的。所以我们求神兴起，求神降下透雨，求神恩待，求神赦免，求神工作，也包括六十八篇的，让仇敌四散，让恨他的人逃跑，让他们被驱逐，让他们被消化。我们在这里哈，可能诗人所讲的是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常常看到的，好像有点预告的，就是神的仇敌四散了，而神的儿女重新再回来。好像他讲的是一件事情，就是本来神的儿女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很好，但是因为悖逆到最后的结果就被仇敌消灭了。但被仇敌消灭，他们被掳四散了以后，四散到各地，包括巴比伦的各个地方，地中海的各个地方，因为他们的悔改，因为七十年满了，因为神的预言，因为那受苦仆人的代赎，他们又能回来了。所以就有第四节，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这段话你比较熟悉的是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修直他的路，那里讲两件事，就是耶路撒冷的荒凉，因为人得罪了上帝，神的选民得罪上帝，耶路撒冷就荒凉了，选民都被掳走了，耶和华也走了。但是因着受苦仆人的恩典和代赎在临到了，人悔改了，耶和华就回来了，神的子民也回来了。这话当然一直用到新约，用到施洗约，用到我们今天。修直主的道，修直主的道，一个意思是修直人归向主的道，那就是传扬福音；一个是修直主回到人心中的道，那就是也是传扬福音，叫人悔改。那大家都回到教会里来，回到神的家里来，而且被建造起来。这对外在宣教，对内在建造。但是对外对内，我们也都又一样在看到神有丰富的恩典，而神的儿女需要继续向他祈求，继续向他祷告，继续向他认罪，而且继续靠着主有安息，被他遮盖，被他怜悯，也继续看到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重担。第六十八篇的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第六节，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神在他的圣所，那当然又是指的教会了。神在教会做事，做孤儿的父，寡妇的伸冤者。那很好啊，这可以指是教会办孤儿院，这可以指教会像 CCF 收养这些孤儿，这可以指神啊，借着基督徒一些工作，让像穆勒啊这些人做了很多慈善的工作，感谢主。但是这也表达什么？这也表达在这个神所爱的怜悯恩待的世界里，还是有很多的孤儿。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父亲死亡，或者有父亲不负责任，或者有父亲没有顾到他的家，这世界还是有。在初代教会有的时候是外邦，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会这样子，基督徒包括牧师在内，不守他的本分的，让家庭破碎的也是有，在历史上有，在今天也有。但是我们不管教会怎么样，不管世界怎么样，不管我们自己怎么样， 我们归向神，而归向神，我们可以在教会这里，我们看到神做孤儿的父。这做孤儿的父，我们还是要想到，我在圣经里面，我想神从来没有领养过哪一个人做他的儿子，从来没有过。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做事，可是神在做事总是借着他的工具，就是教会在做事。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像乔治穆勒，像内地会，像台湾，你看看嘛，你再去看看这些孤儿院，很多都是基督徒开始办的。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做得很不好，我们应该做更多，但是我们感谢主，神让我们成为孤儿的父，还有呢，寡妇的伸冤者。寡妇的伸冤者是我们今天也不太懂的，因为在旧约新约的时候，这个背景就是寡妇是常常被欺负的，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常常这样被欺负、被笑、被常常开玩笑，而且常常讽刺的，很可怜。他们已经没有丈夫，很辛苦了，已经没有什么资源，很辛苦了，还要被人用异样的眼光。寡妇嘛，一想到就想到雷哈尔的那个歌剧嘛，风流寡妇，人家已经很辛苦了，还要伤害人家一下，寡妇很可怜。那神替他们伸冤，神替他们伸冤里面也包括我们想到的，就是其他可怜的人，教会要帮他们伸冤。这一点我知道各位，我讲到总是提醒我们要有安息，要依靠主。我不喜欢我们拼命就在做，做得累死了。我们要做一定是靠着上帝，否则是没有力量做的，求主恩待我们。那但是各样的工作都是等着教会去做，宣教、社会上各样事。这里有一个教会是寡妇的伸冤者，其实在教会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情形。教会里面我们也碰到，我们教会也有律师，也有法官，也有警察。那有的时候你在社区里或在什么地方你被欺负了，各位，这些都有的，都有的。那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教会里面也提供在法律上或这些上面能够帮助人的。相反的也有了，各位，教会里面有敛财的，有欺骗，这都有。我们不必觉得很吃惊，是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人有很严重的敛财，有些人就轻松一点。我就碰到过在这几个月我碰到过，那有的是很可怕的异端，这个异端呢，就是可能是从韩国开始的，应该是从韩国开始到中国他们专门吸收那些知识分子，然后到香港，也有到美国那相当可怕，他们所做的就是让你非常的热心，非常热心。那我是接触这件事情呢，是有个妈妈说她的儿子在美国的一个大学，就这异端，他们在澳洲应该有大学，这异端所办的基督教学校。他说我儿子好热心，我说热心很好，他说太热心了。怎么热心？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祷告2个钟头，然后完全就是奉献啊，钱啊，什么都奉献了。那父母有钱，儿子也常常说，教会有需要，学校有需要，所以也大笔的奉献。我刚开始听了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后来因为其他的方面，在美国知道这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邪教的组织。感谢主，那个小孩被救出来了，因为他们是被里面迷惑，就不相信别人讲的话。那在台湾有的时候也会听到，我觉得在我们华人的那个背景里面，文化背景里面容易上这个当，或者就某种人容易上这个当，其实我们都很容易偶像崇拜某一个有绝对权威的然后看起来很严厉的大家就喜欢听他的。那不过我们在台湾还是有个好处我听到说那个异端也到台湾了，我很紧张，我就跟我们青年团去讲说， 哎呦，就是他们会吸引大学生啊，会叫他们四点钟祷告，然后奉献，然后最后就到里面去了，就离开家了，就什么说着去宣教，后来就完全为这个教主做事，而且到最后教主一定是刚开始都圣洁的不得了，后面就一大堆骗财骗色。他们说哦，这个来台湾已经很久了。我说哎，那怎么，我当然也是笨了，怎么没什么影响。哎，各位，台湾的教会有各样缺点，但有缺点也有个好处，台湾教会你叫他四点钟去读书读圣经是不会上这个当的。就我们没有那种热心的人，说起来很惭愧很伤痛啊。就是这种异端是最厉害的异端，因为它吸引最好的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都吸引了北大的复旦的这些最好的，那我们在台湾最好的人根本不热心，所以你叫他信耶稣都不太容易了，不要说四点钟祷告，下午四点钟能起床都不错了，所以他们在我们台湾没什么作用哈。但是我为什么要从寡妇的深渊者讲到这里，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有些人受到了委屈，有些人受到了欺骗，那当然相反的也都有了。有些人，我碰到这些情形，就是那种异端骗财骗色的哈，大规模的在台湾大概比较不容易成功。而在其他宗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啊，而这种可怕的就是你不会觉得它很可怕。你说邪教的人或者是异端叫你骗财骗色这些，我在教会里碰到这种情形，我都会说你这只能就法律来处理，而且就法律来处理你能不能胜还不一定呢，因为人家是成年人嘛，你小孩已经大了20岁，他拿钱给他愿意跟他睡觉，你有什么话讲，你怎么能说敛财。事实上真的你要说骗财骗色骗钱，在台湾这社会只要你不是叫人真的奉献啊，只要说我这能让你发财，很多人去啊，有名的宋七力不就是吗，我们总统候选人还跟着他嘞，你说那总统候选人聪不聪明，聪明极了，他不会觉得他上当了。魔鬼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上当了你还不知道，你伤害了人家还不知道。我们教会里也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人很可怜啊，很可怜到最后原来是这样是那样，这些我都不想多讲一些哈，因为有的那个界限很难讲。但是我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在神的家里面，有人动机不纯。我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们恐怕没一个人动机是完全纯的。我有看到有人来教会，哎，奇怪啊，真够精明了。这么大的教会，他就会找到那个最有钱的老最有钱人太太做他朋友，天天都在他旁边。各位，有人到教会，他要卖保险，他要做直销，这个时候界限就稍微松动一点，因为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我们教会也有人，教会是一个管道，这不一定，就是那个界限不是那么明确的，很难讲。我们在教会里面公告栏说都要教会盖个章，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这些规矩啊，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这些说，哎呀，我们教会很官僚啊，要这个审核啊，很不好。你要想想这些都有理由的，公告的地方譬如说我贴一个我现在要找公寓，或者说我有个公寓要分租，是出于爱心，你贴一个可不可以，一定可以，一定好。假如你是房地产，你是中介呢，你贴一个可不可以，这中间有界限吗？我希望分租一个房子，我是爱人，就在教会旁边，如果有人来这是好心，你怎么会知道有一个时候你不会心偏差了一点，我有好几栋房子都分租。哎呀，我们人的诡诈很多，哎，我小的时候，现在这个大概少一点，我在教会里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是公家的房子，按规矩是不可以出租的，他出租了，他也要贴补家用，你也不能说一定不对。然后你说，哎，公家房子你怎么可以租出去呢？就贴补家用，而且租金我奉献1/10给教会。你看，这时候这界限都很模糊。我说这些话不是要给各位罪恶感， 只是让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神有各样的恩典，我们也有各样的罪恶，我们求神让我们善良。而常常上魔鬼当最容易的地方，就是我们在那些小事上开始偏差了，或者说不要说小事了，就是我们那个自我越强了，就越看不到自己的偏差了。神在圣所中做孤儿的父，神在圣所中，你看孤儿父寡妇的伸冤者，这大卫应该也做过这样的事。大卫曾经听过，他起码想做这样的事，就是有一个寡妇说我的儿子打死了另外一个儿子，现在大家要杀这个儿子。各位你知道那是亚撒龙的那个故事，大卫就说我一定会帮你伸冤，没有人会伤害到你。后来那个妇人才说，哦，我说这话是希望你让亚撒龙回来，我们不提那件事，我只说一件事情。大卫是很有正义感的人，他不喜欢人家伤害别人，可是他叫别人做寡妇，哎，他杀别人的丈夫，你忘记了吗？就是我们多么长长的时间舞起一个正义之剑，没有想到我们一样的邪恶。不过我还是说，我们今天分享的不是叫你有负面的，我们希望是正面。我们承认教会世界都充满了罪恶，抵挡神，但是这不是我们信息的中心，这是我们信息必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信息中心总是神，神的恩惠慈爱权柄得胜，人要悔改归向他。就算人不悔改归向他的时候，我们仍然歌颂神。我们只是希望悔改归向他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做更多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但是当我们做很多做很好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还是很常常有罪恶的，免得我们做多了就骄傲了。神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这当然你会想到约瑟，但你也想到耶稣讲的话，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服侍神。教会里面做的罪恶真是很多。那但是我们感谢主，在这边讲到的以色列情形非常适合的就用在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每一个神的家里面。在68篇的第七节开始讲到以色列的会众，神做事。你看68篇的第九节，你降下大雨，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你使他坚固。这里你不是可以很直接的想到说，教会疲乏的时候，求你赐下圣灵使他坚固吗？十节，你的会众在其中，这明明就在讲教会了。神啊，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不是说为困苦人就不为刚强人预备，因为我们的本相都是困苦贫穷的。主发命令，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这里讲的就是转换，大概是讲到战争以色列的胜利。我们希望我们也能够胜利。第十四节，全能者在境内赶散列王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神的家成为一个安慰人的地方，神在其中也替人伸冤，神在其中也让人坚固，神在其中也让人去作战，神在其中也让作战而报好信息的人非常的多。我们得胜了，我们却又知道神在背负我们的重担。十九节，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就是拯救我们的神，他是主，他是神，他背负我们重担，他叫我们得胜，他叫我们经历征战，我们就不断的感谢他吧。在这里描述的很多，可能也描述以色列在战争当中后来的得胜。那么因为有耶和华在他们前面前行，那是26节，歌唱的行在前，作乐的在后，都在击鼓的童女中间。那这里可能是一个歌颂的队伍， 可能是像迎接约柜的时候大卫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教会里有这种欢呼，有这种颂赞，有这种得胜。而这种得胜结果呢，当然有神的强的手，也有神温柔的手，叫这些列王都归向上帝，成就第二十九节，因你是耶路撒冷的殿，列王必带供物献给你。我们不知道哪一天才在台湾有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在所罗门的时候，大家都来敬供，大家都来归向上帝。但今天我们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我们有我们的主耶稣，让我们也能传扬这样的福音，让列王，他后面讲到列王，包括野牛、群公牛，还有列邦中的牛犊、埃及的公侯，那都是指原来抵挡神的人，在神的权柄之下归向主，朝见神，举手祷告，然后世上的列国向神歌唱，歌颂他，歌颂以色列的神。就大家不断的加入教会，教会不断的茁壮，我们也希望我们看到主在这个教会做这样的事。我们祷告，恩主，求主怜悯，让我们能够归荣耀给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本相，看到神的丰富，看到神在教会里面过去现在将来所要成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自己是一点都不配，但是我们知道你是配的。愿我们这不配的人因着你的恩典，总能把你配得的荣耀和颂赞归给你，让更多的人也归向你。奉主的名祷告。